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35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也说背法的体会》，作者甘肃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3月4日。说起背法，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后，我就开始背法了。但那时背法是断章取义的背，捡好记的背，而且是死记硬背，没有系统的背。真正系统的开始背法是从2003年开始的。经过十几年的坚持不懈的背，反复背，现在已经背熟转法轮、转法轮卷二、大圆满法、精进要旨、精进要旨二、精进要旨三、红银、红银二、红银三、红银四等十部大法经书和新经文中除法会讲法外的所有新经文。这里说的背熟，就是背法的时候，大法书中的每个字都能显现在眼前，基本和拿书通读没多少区别。为什么要背法呢？背法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一点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明白。那为什么有的人想背又不能坚持背法呢？依我看，主要是有畏难情绪，畏难的心在起作用。其实背法并不难，难在人心阻挡。只要有决心、有恒心、有信心，就不难。我背法时基于两点，一是师父要求的，作为弟子就要听师父话，按师父说的做；二是师父讲的。我为什么叫你们学念记转法轮呢？目的是指导你们修炼呢。见精进要旨，何为修炼？背法的真正目的，就是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一举一动。每遇到问题时，用法来衡量；每做一件事情时，用法去对照。时时事事处处用法来要求自己，只要基点摆正，其实背法并不难。怎么样才能背会背熟法呢？我的感悟与体会是，一要静心的背。背法时不但要用心，有恒心，更要静下心来。心不静是背不会法的。我基本上将背法时间选择在早晨练完功和发完正念后的6:30至10:00这一时间段，因为这个时候刚练完功，发完正念，思想比较清静，头脑清晰，杂念较少，容易记住。正实法、讲真相、救世人的事，通常都是12:00发完正念后再去做。当然，心静不静，这只是表面。关键要看修炼的心性，各种欲望、执着心去得干净不干净，或去得多与少所决定的。去得多，心就比较静，反之就很难静下来。二，要理解的背。在理解的基础上，背法比较快。当然，背得快与慢是没有什么的，只要坚持背就行。不能只为背法而背法，是为了加深对法的内涵理解，是为了遇事用法来对照衡量，是为了指导自己扎扎实实的修炼。 若对法表面的意思理解不好，背起来就困难一些。有的语句很长，自己理解不深或不正确，就感觉很难背。三，要反复的背，因为法有不同的层次，在这一层次背过了，过一段时间，当提高后，在另一层不一定能背过，所以要多次反复的背。我至今已背了将近30遍转法轮，其实在背到第10遍时，就基本上能将全文背下来了。因为修炼就是为了提高，每一层有不同的标准，高一层有高一层的标准，所以转法轮还要不间断地继续背下去。其他大法经书也一样。一般情况下，我每天背法学法时间总在3小时以上，每月用20天左右把这10本书和新经文背一遍，用10天左右通读其他大法经书。四，要在实修中背，修得越扎实，心性越提高，记得越牢固。如我对业力的转化、杀生问题和吃肉问题，见转法轮，认识比较到位，内涵理解比较深入，修得也比较扎实，相对来说背起来比较容易。随着修炼的深入，心性的提高，智慧的开启，背法的方法方式会多种多样，而且可随意而用。如背红银，一是记不住顺序，二是容易串户，我就能很容易找到自己意记的规律。五，要坚持不懈地背，背法也需要有坚强的意志，要有恒心，要有耐力，不能有畏难情绪。特别是初期开始背法时，总会遇到困难，突破不了，甚至一两个小时连一段法都背不过，就不想背了。在这种情况下，要强制自己去背，丝毫松懈不得。一旦突破，就会有柳暗花明的感觉，就放不下了。我现在学法基本上是背着学，当然是指已经背会的这10部经书，其他经书还是通读。六，要循序渐进的背，想一下把全文都背下来，少数人可能行，但一般人还是很难做到的，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背转法轮，我在背第一遍时，就是一段一段的背，前一段能背下来，再背后一段。背后一段时，即使前一段想不起也不管，就是一段一段的背。背第二遍时，是两段两段的背，能背下来时，再背下两段。背第三遍时，就一页一页的背。再后来就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背，内容太长的就分成若干小问题背，这样能背下来时，再一遍背时，无论这个问题内容多少，都一气背下来。最后就是一讲一讲背，每一讲都背熟后，转法轮就能背下来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实际上背法的过程就是红银童话中所说精修其心的过程，是提高心性的过程。背法时间长了，就会形成自觉的很愿意用法对照自己找过错，向内找，就会自己衡量自己的言行符不符合法，用法衡量做得好不好，对不对，在这个问题上修得彻底不彻底，就能及时归正自己，下次做好，提高上来。当心性提高后，再背法时又有法理显现出来，又能及时反观自己， 纠正不好的东西。背法的过程也是同化法的过程，是融于法中的过程，不只是表面肉身这一层在背，自己体内从分子、原子、质子、电子，无限小、无限小、极小的微粒构成的身体都在背。当心很清净，念很纯正时，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身体内无量无际的生命都在背法，而且在背法这个时间段内，有时在背法开始前，也会感受到自己体内不同层次生命一眼望不到边的静静地等着背法的开始，等着主尊的到来。这样一来，不只是人这一面，而是层层粒子、不同层次粒子构成的自己形象的生命都在同化法和融于法中，就能整体升华、整体提高，就能抑制自己思想中不好的东西与不符合法的标准的言行，才能使大法的无边内涵融于自己的大脑中，融于自己不同层次粒子构成的身体中，从而达到同化法。背法的过程还是消去业力、净化身体、升华境界的过程。背法不仅能修心，还能消业，因为背法时，层层层层、无量无际的佛道神都会在法中显现，就能帮助修炼者净化身体、除去业力，这是相辅相成的。依法修心就是提高，依法对照就能找出不足，就能看到差距，就会去掉执着，心性就会得到很快提高。心性提高了，业力就消下去了，身体就能得到更快的净化，实现在世间修成金刚不坏之体。背法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好处，就是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或特定环境下都能够学法。如我在遭受三年冤狱时，主要就是靠背以前自己已经背会的法走过来的，而且每天坚持背法学法，精进要旨、红银、红银二及转法轮部分内容。后来时间长了，转法轮和精进要旨就背不下来了，但红银和红银二每天坚持背一遍，直到出狱。当然，在监狱虽然特别邪恶，但同修们也有我们自己特殊的交流方式，也能看到、听到新经文。红银三就是我从后来被迫害进来的同修那里，一首一首的听来或要来，用自己能看懂的方式记录下来，一遍一遍的背熟。只是顺序比较乱，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回家后对照大法书更正过来。再如当今的中共对大陆老百姓控制很邪恶，什么都要实名制，什么都要身份证，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如果我们把法都背在心里，出远门坐车住店时就可以不把书带在身边，同样有法可学，就可避免更多的骚扰和迫害。写这篇体会意在交流，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以便同修们更快更好地利用比较少的时间背会更多的法，同化法，融于法中。当然，背法是为指导修心，修炼心性是第一位的，心性不到位，证实法、讲真相、救人的大事就做不好或不尽如人意。只有达到整体升华、整体提高，背法才能达到好的效果，才能达到事半功倍，才能达到更快、更好、更多的背会法、背熟法、记牢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的感人画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轮大法是佛法，学员有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践行真善人理念，身心健康，道德升华。可是中共江泽民集团却无视上亿民众修炼大法受益的事实，悍然发动迫害，把持一言堂的媒体造谣诽谤，编造自焚伪案迷惑民众，抓捕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企图让民众不能得到佛法的救度。面对红色恐怖，法轮功学员没有选择退却，而是走上街头，用自己亲身受益的事实向民众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越来越多的民众明白了真相。以下讲几个近期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的感人画面。成念法轮大法好，脑出血患者康复。一个中年男人在小区公园的双杠前锻炼身体，我走过去打招呼，大哥，锻炼啊，身体挺好的吧？他说，以前身体不好，现在还行了。我又问他了解法轮功吗？法轮功去病健身可有奇效？他举起手说，你先别讲了，我给你看样东西。他把手伸进棉服领子，掏出来一个法轮大法好护身符。他说，这护身符我已经戴了3年了。我曾经是一个严重的脑出血患者，就靠这个护身符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好起来的。你看我现在在这锻炼，其实我嘴里时刻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我每天都在念，一出门就念，现在别人见了我都说我气色好。这位大哥的话让我喜出望外，您这么认可法轮大法太好了，怎么明白真相的啊？他告诉我说，3年前一个练法轮功的老太太告诉他真相，并给了他这个护身符，他很相信。2年前又有个50岁左右的女士给了他2本真相期刊。今年又有个40岁左右的女士给了他法轮功真相台历，他都当宝饰的保存着。他还告诉家人要敬重法轮功的东西，家人都三退了保平安。他孙女问他胸前挂的是什么，他说那是救命的。我突然发现这位大哥有些面熟，就问他住哪个小区，他说住东楼区。我想起来了，我说2年前我曾经在东楼区给一位拄着拐拖着腿走路的人讲法轮功真相，那人说他了解一些，我就给了他2本真相期刊，那个人是您吗？他说就是我啊，那时我就是拄着拐拖着腿走路的，怪不得我看着你也面熟呢。我想起来了，给我期刊的就是你，你看我现在全好了，拐杖早就不用了，感谢你们啊。我说您感谢我们师父吧，都是我们师父在救人，我们只是传给世人真相啊。一个朴实的农村老太。2017年末，我在街边遇见一个朴实的农村老太太，我把手里发的最后一本明慧真相台历送给她，并告诉她法轮大法真相，给了她一个大法护身符。老太太虽没有太多文化，但非常认可大法，接过台历与护身符，她一再对我说谢谢，她说她是外地来住姑娘家的，遇见我太高兴了，她还说做人就得善良点好。我和老太太正唠着，2个30岁左右的女子骑自行车过来了，其中一个大声喊，妈，你和谁说话呢？这么热乎，你认识人家吗？你手里拎的是啥东西？老太太一看是她姑娘来了，竟木讷着说不出话了。我接过话说，哦，我路过这里，不认识你妈妈，给了你妈妈一本法轮功真相台历。是法轮功台历，还有吗？给我一本不行吗？另一女子大声喊。我说没有了，这是最后一本了，你这么愿意要法轮功的东西呀？她说昨天早晨我一开门，门上贴着一本天赐鸿符的册子，我拿屋去看了一上午，写得太好了，法轮功多好啊。我说是啊，法轮功讲真善忍，教人做好人，遇到矛盾向内找，处处考虑别人，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江泽民妒忌法轮功师父弟子多，编造自焚诬陷法轮功，大家都要明白，不要被蒙骗。2个年轻女子都认可，我又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真相，他们俩高兴地退出了入过的团队，还把他们的丈夫也都退了。
我又送了他们酒瓶及其他一些真相资料拿回去给家人看，他们都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时，老半天不说话的老太太赶紧说：“丫头，快朝他要个大法护身符拿着，你学开车就不晕车了。”老太太的着急样把我们几个人都逗乐了。必须得思考了解了。在一住宅小区遇见一个骑摩托车走过的中年男子，我朝他招手，他停下问我什么事。我说：“兄弟，看你精神抖擞、正气凛然的样子，就给你讲讲三退保平安的事，有人给你讲过吗？”他上下打量了我半天，说：“你这也太大胆了，就不怕我举报你，把你抓起来？”我说：“你不会，我只是讲给你真相，让你得平安的，正人君子肯定不会举报。”男子笑了，说：“已经有好几个老太太给我讲过这事了。”我说：“我是公安部的，老太太也不害怕，还说是哪儿的也得听真相得救。我知道共产党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们这么三番五次冒着危险跟我讲这事，我还真得当回事，必须得思考了解了。你有法轮功的资料吗？多给我点看看。”我把搭配好的真相资料包递给他，嘱咐他回家认真看看，现在先化个名把你入过的无神论组织退了，不跟着坏透的中共遭殃。他说党团队他都入过，退了吧。这次见到了练法轮功的真人。在一个小学校门口，我遇到来接孙子的一位男士，他说他是华东油田的，来这里帮儿子忙接送孙子。我问他听说过法轮大法真相没有，他说听说过呀，这钱上印的、树上挂的、电线杆贴的、家门口粘的、语音电话讲的都是法轮大法真相，怎么会不知道？我说那您听明白真相声明三退了吗？他说知道法轮大法好了，但不知怎么三退。我说神佛看人心，你真明化明退都可以，你明白真相我帮你声明。他爽快地说：“好啊，终于见到一个练法轮功的真人来讲了，这么久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呢。”那天傍晚，我遇见一个60岁左右的女士吃过晚饭出来遛弯儿，我和她打过招呼就和她一起走。我跟她讲关于法轮功的事实，讲中共的诬陷迫害，讲三退保平安。她很认可，不但自己答应退出团队，还说要帮她丈夫也退出入过的团队，并一再说谢谢。我感叹大姐是有缘人，这么明白。大姐说神佛是来救众生的，不是只来救你们练法轮功的。你们练法轮功的亲身受了益，当然要告诉不知道的众生啊，不告诉反而是自私，我最看不起那些自己偷偷得好的人。大姐的话把我听得一愣一愣的，多明白的生命啊。的确，神佛是来救众生的，法轮功学员是神的使者，传真相是想让世人都得到神佛的救度啊。我在泰国三退了。公交站牌前，我遇见一个年轻帅气的小伙儿，我就问他喜欢看书吗？他说喜欢。我说那送你一本共产党真实历史的书看吧。他说是九瓶共产党吧，我原来的工作是泰国导游，我在那儿粗略地看过这本书，还在那里的真相点把党退了。我赞扬小伙子明白。他说海外法轮功随便练，外国练这功的太多了，哪像中国还打压。大姐，我真佩服你的勇气，还敢在中国发九瓶，您若有再给我一本，我还想仔细再看看。我送给他九瓶，又问他亲人三退没有，不要只顾自己明白，也要劝亲人三退保平安呐。小伙就让我帮他的新婚妻子也三退了，还紧着问我给他妻子三退的代号是啥。我说就叫永丽吧，把我的话告诉他，祝他永远美丽。小伙高兴地对我说谢谢，告别时一再嘱咐我，大姐注意安全啊。在下班时间，供电局大楼前一个领导模样的男子站那抽烟。我说您是这单位的领导吧？他笑了笑说，啥领导啊，都一样干活的。看得出他在谦虚。我就说大哥是领导也好，是干活的也好，什么也没有了解三退保命的真相重要。法轮大法是乱法末世来救人的佛法，是教人以真善忍为理念的高德大法，却被江泽民集团诬陷打压，自焚是骗局。法轮功学员不杀人，更不会自杀。 讲真相是为了不让您被谎言蒙蔽，退出这个与佛法为敌的中共，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中保平安。他开始对我摆摆手说，你忙去吧。我说，大哥，不相信我讲给你的事吗？他说，相信，人类是到了危险的时候，就希望暂且平稳地度过这几年。我说，明白了就从心里退了，我帮你起个化名退了您入过的党团队吧。他郑重地点点头说，谢谢。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在讲真相中有威胁要举报的，有皱着眉头赶我走的，有出言不逊骂人的，但许多听真相的有缘人也像等在那里一样，就在那儿等着得救呢。大法红传是每个众生难得的机缘，错过将是永永远远的痛悔。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2月20日的文章，跟师父走，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最近看到不断关于执着正法结束时间的文章出来，我对此也有些许体会。师父在历次讲法中提到了时间的问题，可能有的同修就一下子紧张起来。其实既然时间紧迫，就更应该珍惜分分秒秒，救度众生啊，做好三件事啊。至于真的什么时间结束，那不是我们作为弟子应该讨论的事情，更不是旧势力能左右的。其实针对这个问题，师父在讲法中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如何做了。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旧势力插进来之后全给毁了，我是可以在那十年中结束，我说停就停，但是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呀？旧势力也看到了，所以他就把大批的学员在承受不了的情况下给迫害的掉队了，也使很多应该得救的生命得救不了了，这是他们干的。那你说师父结束还是不结束他？我要说结束就结束，剩下的宇宙自然就炸掉了。旧势力的目的是用他们的办法把天体最后的生命正法中都做完了才放手，不让你在那个时间把它做完。那结束还是不结束呢？不能结束，因为那么多大法弟子掉队了，那么多生命没有了，那么多众生不能救度，宇宙将变得很小，而且还残缺不全的，结不结束呢？所以我一直在讲，就是将计就计。但是呢，从现在的形势看，和我做的这个情况看，按照现在的状态看，他们安排的这套东西也没日子了，是不是？大家都在喊把江魔头抓起来，只要一抓起来，这件事情就结束，就这么快。现在是快了，现在是真的快了，但是会留下很多遗憾。大法弟子不要老是执着时间，不去完成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我拖着这个时间，也就是给你们，叫你们赶快去做的。至于说为什么还没有结束呢？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讲到，就包括旧势力也好，他本来就不想叫你们救那么多人，我在顶着他们，不然的话，好像是去年他们就要结束了，可是没几个人留下来咋办呢？世界空空的，人类还要给大法开创一个辉煌时期呢，没有人了，这咋做哟？从这段讲法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是师父出面阻止了旧势力结束这件事情，所以才持续到今天。那么抱怨时间长，为啥还不赶快结束的同修，是否根本没有学好以上的讲法？对于结束的概念还停留在人心人情求安逸中呢？ 同修执着的结束是迫害结束，以为结束了自己就可以不会受苦了，可以继续过自己以前的好日子了。然而，而迫害一旦结束，就意味着正法修炼的结束。那么，自己想过这个结束所带来的后果吗？修炼如果结束了，我们救的人呢？剩下的人都会被销毁，没修成的大法弟子将永远无法返回神位，多么严重的后果！根本不是有些学员幻想的继续过上迫害前的好日子。那么现在的受迫害是为了什么？反迫害是为了什么？只是因为自己太痛苦了，要减轻痛苦，讨回人间的公道吗？所有这些不是为了大法弟子的修炼圆满和救度众生吗？抱怨时间长盼结束的同修，不就是在跟旧势力站在了一起，跟师父讨价还价吗？所以关于什么时间结束的话题，本来就不是大法弟子应该讨论的事情，这都是师父掌握的。讨论正法该啥时候结束，是要影响师父的决定吗？是想自己决定正法该怎么走吗？作为大法弟子，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继续救人，正法不停止，我们就继续做下去。大法弟子得跟上师父的脚步，随着师父走啊。个人体悟，不当之处请指正。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警察抱拳作揖，知道了知道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有一次看到一个便车停在路边，我前去讲真相，车窗是打开的，里面坐了两个中年男子，我刚要开口，他们便扑哧地笑了。我对中年男子说，我认识你。右边的中年男子用手悄悄地捅了捅左边的，笑着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们在等人。他们俩是警察，之前跟踪过我，左边的那个还对我说过难听的话。我笑着说，你们可千万别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了，迫害法轮功的事儿千万不要再干了，这不是个好事儿。学法轮功的人个个都是好人，天门自焚案是假的，你们也都知道，法轮功教人按真善善做好人，你们也知道，害人害己助纣为虐的事儿千万不要再干了。你看看现在迫害法轮功的遭报应的有多少。右边的警察可能明白了真相，在我讲真相的过程中，他一直在很不好意思的笑着双手抱拳作揖，挡着自己的脸，一直在说，知道了知道了。我说，你们都是党员？他们说是。我对作揖的警察说，我给你用永平把党团队退了吧。他抱着双拳上下不住地点着头说，谢谢谢谢。我又对左边的警察说，给你用永安把党团队退了，希望你们俩永远平安。他看了看身边一直抱拳作揖的同伴，点头同意散退。我叮嘱他们，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做好人一点错也没有。他们说，好好。在我住处经常有警察穿着便衣躲在车里蹲坑，但是我每天依旧外出讲真相。一天我外出时，看到一个年轻男子在我住处猫在一辆便车里玩手机，我知道他是蹲坑的。我回来后看他还在那里，我走到他车前，心平气和地说，小伙子，你在这干什么？他充满敌意地问，你什么意思？我挑了一个最大的水果，真诚地递给他说，给你水果。他说，不用不用。我满怀慈悲地说，吃吧小伙子，我这里还有很多，你干这个事儿也不容易，也挺辛苦的，但是你钱也要挣，命更要保。年轻警察立即满怀感激地接过水果说，谢谢谢谢。我说，你们明辨是非很重要，我修炼法轮功20年了，法轮功一点坏处也没有，全是好处，教人学真善神， 思想好，身体好，全世界都欢迎，唯有中国共产党不喜欢。共产党用假恶报能把真善人压下去吗？永远不能。以前哪有现在的天灾人祸这么多，人心都坏了，人不治天要治，大灾难还在后头，连真善人都不认同，还配做人吗？年轻警察瞪着一双善良的大眼睛，一直感激地连连点头。我说，我们都是中华儿女，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子孙。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我们怎么能是他的子孙？那叫卖国，不叫爱国。何况苏联共产党早就垮台了，入党提干都想升官发财往家捞，哪有一个真正想为老百姓办实事的？中国的钱都哪儿去了？都在贪官手里。历次运动迫害死8000万中国人，现在又制造天安门自焚骗局迫害法轮功。中共是一个腐败党、杀人党、卖国党，他干的坏事儿，天要惩罚他，咱们不能跟他陪葬，赶快脱离他。年轻警察说，嗯。我问他，你是党员？他说，我入过党。我说，那我给你用某某化名，给你把党团队退了。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年轻警察感激的双手抱拳，好好好。而后他开车离开了我的住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7月5日的文章，为救众生，师父帮我演化500元钱。作者河北唐山大法弟子。有一次，我们临时决定去比较偏远的农村给同修修理打印机。以前每次去那里，我都给他们带大约1000元的真相币，但是当时我手头只有400元钱，因为是临时决定，来不及找同修去兑换了。我感觉很遗憾，但是我没有办法再筹500元钱。那天早晨，我练完5套功法，还有10几分钟发正念，我就躺下了。在似睡非睡中，我看见一个老太太走进我的房间，上了我的床，然后靠着床头坐在床中间。我当时感觉很奇怪，这个老太太怎么不坐床的边缘，而坐中间呢？只见她一只手顺着床头板伸进床里边，然后飞快地抽出一沓钱，对我晃一晃。我清楚地看见那是紫色的5元钱。我非常惊讶地问她，你怎么知道那里有钱？她只说了一句，你不是等着急用吗？我马上醒来，感觉这个梦很奇怪，但是我并没有多想。那天我发完6点的正念，赶紧打开电脑和打印机，给那里的同修打印点东西。我们约定的时间是上午7点30分。在忙碌中，我又突然想起那个梦，其实是师父的点化。难道床头与窗户之间真的有钱？不可能。因为我只在床边放过钱，而且也早就拿走了，我根本就没有在那里放过整沓的钱。如果是1张、2张，或是几张，倒是有可能。因为我有时在冬天在暖气片上烘干过用水洗的旧钱，有时难免掉下去。但是梦中老太太拿钱的画面不断地在我的头脑里闪现，所以我还是决定找找看。我拿来晾衣杆，往老太太拿钱的那个地方找，果然一沓5元面值的崭新的钱出现在我眼前，太神奇了。若不是自己亲身经历，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对着师尊的法相，我赶紧叩谢师尊，感谢师尊的无量慈悲。我马上打印成真相币给那里的同修带去了。当同修知道了那500元真相币的来历后，也很激动， 其实师尊时时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
请听明慧网2018年3月6日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敬师敬法，精进中勿忘谦卑》，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前段时间做了一个梦，梦中我在广袤的宇宙大穹中，师尊就站在我的身边，我只能看到师尊面庞的一小部分。师尊慈悲中带着威严，用思维传感告诉我，大意是：你知道你现在知道的是多少吗？话语间便带着我飞向穹宇之中，不久眼前展现无边大法，随着不断飞进，每一个法中字变得越来越大。我也不知道飞了多久，最后飞到了一个小小的标点符号里，还没飞到边缘就醒了。醒后我感到十分惭愧，悟道这是师尊慈悲点化，我在无边宇宙大法中不过是一个极其微小的例子，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要学会谦卑，多学法，更加勇猛精进。因为那段时间学法比较抓紧，每天睡很少的觉，除了练功、工作、推广神运等项目，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学法。那时候每天可以学两讲转法轮加一本各地讲法，红银和精进要旨在路上车上看，觉得自己挺精进的。但是随后执着心也陆续凸显出来了，我发现我忽然变得很愿意跟同修交流，潜意识里就是觉得自己明白得多，法学得好。真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有人感觉自己不错呢，那个说话态度都不一样。说白了是证实自我的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而这背后隐藏的色欲心也表现出来了，还有喜欢教育人的邪党文化因素等等。自己也觉得不对劲儿，每次交流完就会心里不舒服，也感到自己太显示了，虽然法在学，可就是不知道怎么突破这个状态，非常苦恼。但我下决心排斥这种状态，求师尊慈悲加持。接着晚上就做了这个梦，梦里我是那么的渺小。真修大法，唯此为大，见红银得法。我们学法除了是自身修炼必要因素之外，更是为了今日救度众生所用，怎么可以有想要表现自己如何明白的肮脏思念？多么无知可笑，这都是后天形成的不好的四项观念和业力控制表现呢，不能严格按照法的要求去做，也是主意识不强的表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如果你把大法摆到次要位置上去了，把你的神通摆到重要位置上去了，或者开了悟的人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当自己悟到什么就迫不及待地跟别人说，与同修交流时的心态，这表现背后的执着真的值得警惕。要记住，我们无论悟到什么都是无边大法某一层次的一点点而已，千万警惕，敬师敬法，精进中勿忘谦卑。个人层次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